近日马兴瑞被火速伤害之后，外界焦点已经不再只是贪腐问题，而是官方通报当中暗藏的两大细节。分析甚至提出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就是彭丽媛是否曾经为马兴瑞求情呢？
咁另一方面咧，乌克兰军队嘅无人艇据报咧击沉咗俄方嘅翡翠号巡逻舰，更加将战火推到距离普京争议嘅庄园唔到24公里嘅海域。而喺中东咧，美军亦向伊朗重要嘅军事目标发动新一轮嘅攻击，川普更加发出最后通牒添啊，警告局势随时进一步升级嘅。
北京的权力暗流、黑海的无人战争、中东的军事对峙，三宗来自不同地区的重大事件，究竟只是各自发展，还是共同反映全球权力格局正在出现新的变化呢？今晚同大家一起深入分析。各位观众和听众大家好，欢迎收看时事热评。今日是美东时间7月15号星期三，我是林欣。我哋嘅节目咧会喺美东时间每日嘅晚上10点播出嘅。
林欣你好，各位观众同听众大家好。如果你仲未订阅我哋嘅话，记得揿旁边个钟仔订阅我哋啦。
中共前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马兴瑞近日被官方正式宣布开除党籍、开除公职，亦即系所谓嘅双开，并移送司法机关处理。呢宗案件除了涉及贪腐问题之外，外界更加关注的是案件背后是否还牵涉更深层的政治因素，尤其是和另外两名受到调查的军方高层相比，马兴瑞的处理速度明显更加快。那这种差异到底反映了什么呢？今天我们就根据相关的分析和大家一起讨论。
林一，我哋先睇一睇官方公布嘅时间啦。马兴瑞系喺今年嘅4月正式被官方接受调查嘅，到7月就已经被双开啦。即系话我哋讲嘅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啊，同埋咧移送司法机关。不过咧，另一方面，同样系宣布接受调查嘅庄又合同刘真啦，今年1月就已经传出接受调查啦。不过到而家啊，甚至到连全国人大代表资格都仲未被取消喎。呢两宗案件放一齐嚟比较咧，外界自然就觉得耐人寻味啦。你点样睇呢两种处理进度上嘅巨大差异呢？
确实系啊，这个比对比咧非常值得留意嘅。从依家公开嘅资料嚟睇咧，至少可以得出两种判断嘅。第一種咧，可能就係有關張又俠同劉振立嘅案件，依家掌握到嘅證據咧，仲不足以完成最終定案嘅，咁所以案件咧仍然停留喺調查階段。咁第二種可能咧，就係呢兩宗案件喺中共黨政軍高層嘅內部咧，仍然存在唔同嘅意見，甚至咧可能涉及唔同政治力量之間嘅角力啊，所以案件咧一直係冇進一步公布結果嘅。
咁我哋反過嚟睇下呢個馬興瑞啊，整個處理程序咧相對好明確嘅，而且推進嘅速度都好快噶。咁代表案件基本上已經完成咗內部嘅定性，相關處理意見咧亦都達成一致噶啦。因为这样才可以在这么短时间内完成双开并且移送到司法的程序嘛。其实更加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官方是在今年四月才正式公布调查消息，不过消息说对马兴瑞的调查其实早在去年的7月就已经秘密展开了。咁换句话讲咧，外界睇到嘅只系最后几个月，而真正调查嘅时间已经持续咗接近1年。整个调查过程究竟系点样进行嘅呢？
根据消息披露咧，调查嘅初期专案组咧并冇立即控制马兴瑞本人嘅，而系首先控制咗佢嘅妻子荣丽，咁同埋佢嘅秘书李光禄。之后咧，调查范围逐步扩大。再陸續對一批同案件有關聯的人員展開調查，希望透過外圍的證據一步一步建立整個案件的證據鏈。
而在這一段時間內，馬興瑞仍然是被安排到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來履職的。 一方面维持正常的工作身份，另一方面就需要配合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专案组接受调查。由此可以见到，案件并不是突然爆发的，而是经过长时间秘密取证和反复核实之后才正式公开的。
据了解，在调查初期，马兴瑞曾经试图将大部分责任推到自己妻子永丽和这个秘书李光禄身上，希望将案件定位为身边人利用他的身份谋取利益，但最后调查结果似乎并没有按照他的预期发展。
冇错啦，吴欣。随住调查的持续深入，这个专案组就发现了马兴瑞本人并不是只是知情，而是高度参与相关的政治和经济活动的。例如是有消息说向数十位中央委员家属赠送这个境外高额保险，这一种安排呢是得到马兴瑞自己本人同意先进行的。如果情况是真的话，这个就不再只是一般的利益输送问题，而是涉及到透过利益安排建立政治关系，甚至都有拉帮结派经营政治资源的意味嘛。这种问题在中央内部一直是属于政治纪律高度敏感的范围，因为这样案件性质也都随之提升了不少，不再只是普通的贪污案件。
还有一个细节相当耐人寻味的，去年国庆阅兵和四中全会期间，马兴瑞曾经短暂公开露面，当时不少人认为他既然仍然公开出席活动，应该就没什么问题了，但是现在回过头来看似乎是另有原因的。
是啊，根据相关的讲法，那一次公开露面其实并不是代表调查就结束了，而是有特定的考虑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稳住境外一些特定的关系人士，不希望外界透过很早地觉察到马兴瑞已经受到调查嘛，以免相关的人士提高警觉影响后续的办案。直至到去年的11月，有关方面就完成了安排了，相关人士从境外回去国内之后，马兴瑞就彻底地淡出公众的视线了，再没有公开活动过。
如果这个讲法属实，就代表整个案件从一开始就经过周密的部署，而公开露面本身也都可能只是整个调查安排的一部分。最后我们再看看官方公布的措辞，今次通报主要提到的是严重违纪违法、腐败等内容，但令人留意的是并没有直接提及政治问题，而前面我们提到不少内容其实都涉及政治层面，这个是不是代表官方刻意有所保留呢？
我觉得是有这种可能性的。根据相关的分析话，调查过程中涉及不少的内容，包括经营政治关系、涉及拉帮结派，这些都是属于政治纪律的范围。不过最后官方公布的时候只是集中在违纪违法和贪污腐败的问题，没有将这个政治问题公开地写入通报里面，讲明案件最后定性的时候可能经过一定程度的调整的。有分析甚至说不排除在案件最后处理过程中有人曾经出面来斡旋，希望减低案件的政治色彩的。
而根据相关的讲法，如果真的有人能够影响马兴瑞最终的判决，唯一具有足够影响力的人物就是彭丽媛。不过这个讲法现在属于分析人士的观点，官方并未证实的，所以仍然有待进一步观察。马兴瑞案件从秘密调查到正式上开了历时接近1年，期间涉及家属、秘书和多名的关联人士，案件发展亦远比外界最初想象的复杂，而和其他仍然在调查入面的这些高层相比，他的处理速度之快亦都令外界对中共高层权力运作有更多的猜测。
至于案件是否真的只是涉及贪污，以或是另外有更深层的政治因素呢？目前呢外界仍然是持续关注着的，相信跟着下来会有更多的资料被披露的了，未来或者还会有新的发展值得我们留意的。
依家带俾大家一个好嘅资讯，拎到一份验身报告嘅时候咧，见到血糖、血脂、胆固醇嘅全部超标嘅时候，好多人咧就先至会知道惊啊，咁身体已经响起咗警号啦，咁指数偏高，即系话你知道身体入边垃圾堆积啦，新陈代谢又变慢咗啦，呢、这个时候咧最紧要系及早正视，尽早调理。三高代謝補的原理是幫你做全身的代謝調理，只要脾胃和五臟六腑調理順暢，身體自己清走的廢物多了，指數自然就會慢慢回復正常，健康是最值得投資的。現在健康520推出三高代謝補超值套裝，16樽就有85折的，30樽就有8折優惠，用更低的价钱来换一日的安心，即刻点击置顶留言这条 link 啦，开始你的长线保养计划啦。计玲啊，先同大家睇下呢次行动啊。乌克兰海军表示咧，至少有一艘由乌克兰自行研发嘅 Shagun 3000海上无人艇，成功咁击中咗俄罗斯翡翠号巡逻舰。乌克兰军队咧更加公开呢个卫星照片啊，显示舰艇咧好似系已经断成咗两截。咁呢次袭击嘅情况到底系点咧？
根据乌克兰公布的消息，翡翠号受到严重破坏，部分船员就丧生，很多人受伤。从卫星的图片我们判断到舰体似乎已经断裂，外界推测很可能已经被击沉了。
今次最值得注意的是，完成攻击的并不是大型军舰，而是一艘海上无人艇，再次證明烏克蘭近年冇發展嘅呢個無人作戰能力咧，已經係相當成熟噶啦，能夠對俄軍嘅重要目標咧造成實際嘅威脅嘅。咁而且呢個翡翠號嘅身份咧，亦都好特別嘅，佢並唔係隸屬俄羅斯海軍噶。
冇錯，林欣，翡翠號咧全長大約係61米，設有直升機嘅起降甲板，佢係屬於俄羅斯聯邦安全局，亦都就係 FSB 嘅。呢、這個 FSB 咧，除咗係負責邊境安全，亦都一直被視為係俄羅斯維護國內安全嘅重要力量。因為咁樣咧，呢一次受襲嘅唔止係一艘巡邏艦，而係俄羅斯核心安全機構旗下嘅艦艇。
另外咧，烏克蘭指出啊，翡翠號曾經參與2018年呢個黑赤海峽事件，當年咧曾經襲擊烏克蘭艦艇，依家咧反而被烏克蘭軍隊擊中嘅，亦帶有一定嘅象徵意義。真正令外界關注嘅咧，可能仲唔係軍艦本身，而係佢停泊嘅一個位置。根據報道咧，當時距離一座據稱同普京有關嘅豪華莊園咧，係不到24公里嘅。
冇錯啊！根據《華爾街日報》報道話咧，呢個翡翠號當時停泊喺黑海度假城市格連吉克，而附近就係多年嚟備受爭議嘅一座豪華莊園啦。咁呢一座莊園咧，最早係由俄羅斯已故反對派領袖呢個納瓦尼公開調查嘅，佢話。庄园由多位同普京关系密切的商人出资嚟兴建，规模好大，入边有茶室、露天剧场、直升机停泊场呢啲咁嘅设施，因此咧，佢形容呢个系世界上最大嘅骷髅。
普京一直否认拥有呢座庄园，亦有商人声称咧自己先系业主。不过咧，有熟悉庄园嘅人士表示啊，普京确实曾经到访呢个地方。只是冇透露到呢個到訪嘅次數。講到呢座莊園咧，就不得不提呢個納瓦尼啦，因為正係佢嘅調查咧，令外界首次了解到莊園嘅情況。
唉，不過納瓦尼一直係俄羅斯最具代表性嘅反對派人物之一㗎啦。佢喺2024年喺俄羅斯北極圈一處監獄中喪生嘅。咁事後佢個遺孀咧公開指控。 普京要为他的丈夫的丧生负责的，并表示这个纳瓦尼是遭到下毒的。虽然俄罗斯官方否认有关指控，不过这一次翡翠号偏偏是距离这座庄园不到24公里的位置来遇袭，再次令到纳瓦尼当年的调查受到外界关注的。
中东局势持续急剧升温，美军中央司令部今日就宣布对伊朗展开新一轮的军事打击。这次行动和过去几日夜间的空袭是不同的，而是在白天的时候直接发动攻击，重点锁定霍尔木兹海峡的重要军事设施。另一方面，美国总统川普亦都向伊朗发出最后通牒，警告如果伊朗拒绝重返这个谈判台的话，美军下个礼拜的攻势将进一步升级的。
除了美国持续加大军事压力之外，英国也都正式出手，宣布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列为非法组织，令到西方国家对伊朗的围堵进一步加强。今天呢，我就根据最新的消息跟大家一起分析一下这一场危机最新的发展。
魏玲啊，首先跟大家看看这次军事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今次是最近连续多个夜晚军事行动之后再次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的攻势，而且特别选择在白天进行的。究竟这次行动的规模是怎样呢？
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公布的消息，美东时间的7月15日的上午6点钟，美军正式展开这一轮的军事打击了。整个行动持续了大约90分钟，到上午的7点30分结束。这次行动的主要特色呢，就是用了精准的导引武器，集中地攻击霍尔木兹海峡西侧入口的重要战略据点大通步岛。
美军表示，攻击目标主要包括岛上的海岸防御系统，以及巡航导弹的储存和发射基地。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平台 X 发文指出，今次打击的目的就是进一步削弱伊朗利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商船的能力，希望降低伊朗对国际航运造成的威胁。
不少观众可能对这个大通步岛这个地方不太熟悉了，美军这一次特别锁定这个岛屿到底有什么战略价值呢？
大通步岛就位于霍尔木兹海峡西侧入口附近，是控制整个海峡的重要据点之一。早在今年的3月，CNN 就曾经报道过这一大岛屿的重要性。研究人员指出，包括大通步岛在内的多个岛屿共同构成伊朗所谓的拱形防御体系。
这个防御体系主要部署就是海岸导弹、防空武器和监控的设备，一旦发生军事冲突，伊朗就可以利用这些岛屿封锁了霍尔木兹海峡，甚至到攻击经过海峡的商船和军舰。因为这样，美军这一次优先摧毁相关的海岸防卫的系统和这个巡逻导弹的基地，就是希望削弱伊朗控制海峡的能力，保障国际航运的安全的。
其实美国和伊朗在6月中旬曾经签署过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水道的谅解备忘录，为什么短短一个月局势又再次全面恶化呢？
根据现在公开的资料，双方当时确实是曾经达成过重新开放航道的安排的，希望令到霍尔木兹海峡恢复正常的通航。不过呢，这项平衡协议在过去一个星期已经彻底破裂了。自从协议签署以来，伊朗方面至少袭击过4艘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
随着袭击事件持续增加，美国认为伊朗已经违反相关的承诺，所以开始重新采取军事行动，希望阻止伊朗继续利用海峡作为施压工具。现在整条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在伊朗持续威胁下几乎陷入瘫痪，亦令全球能源市场再次高度紧张。另一方面，美国和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现在的状况亦都有完全不同的讲法。
是啊，各有各讲啦。 美国总统川普在星期二宣布重新启动对伊朗港口和船只的海上封锁，同时就再次强调霍尔木兹海峡除了伊朗之外对其他国家船只仍然保持开放的。不过伊朗官方媒体伊朗国家广播电视台 IRIB 就作出完全不同的讲法，他们说目前霍尔木兹海峡仍然是对所有船只关闭的。
另外他们都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曾经向两艘试图非法通行的商船进行警告性射击，最终就迫使两艘商船停止航行的。由这个这样的情况就可以看出，美伊双方不单止在军事上面正面交锋，在资讯发布方面也都各自强调自己的立场的，反映了双方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控制权的争夺仍然十分激烈的。除了军事行动之外，川普日前接受霍士新闻专访的时候也都向伊朗发出相当强硬的最后通牒。
是啊，川普在专访中表示，如果伊朗拒绝重新回去谈判台，美军下个星期就会全面升级军事行动了。更加直接地警告说，未来几日美军仍然是会持续重创伊朗，而到了下个星期打击目标就会进一步扩大。咁川普话，除非伊朗明显愿意重新展开谈判，否则咧美军将会摧毁伊朗所有嘅发电厂、桥梁等重要嘅基础设施。
不过川普同时强调自己已经指示美军不要攻击石油设施的，原因是一旦石油设施遭到破坏，可能导致全球油价急升的，进一步冲击世界的经济，所以希望避免对全球能源市场造成更大的影响。面对美国不断加大的军事压力，伊朗方面又有什么回应呢？
咁而家咧，伊朗国内强硬派咧仍然系坚持唔向美国妥协噶。咁伊朗神学院负责人阿里雷扎啦，咁呢个阿里雷扎阿拉伊阿拉菲呢、这个阿里雷扎阿拉菲近日就发表公开声明，咁呼吁伊朗政府官员唔好因为经济困难或者系担心基础设施遭到破坏，就被美国展开任同美国展开任何嘅谈判嘅。
换句话讲，即使美国已经发出最后通牒，伊朗国内的强硬派仍然主张继续对抗，不愿意作出让步，所以短期内双方重新回到谈判台的可能性是仍然相当有限的。除了美国之外，英国方面最近也都有新的动作，这个对伊朗来讲同样是一项重大的压力。
是啊，英国首相基尔这个斯基贤领导的政府在7月13日就宣布，利用最新实施的国家安全法案，正式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就是 IRGC 列为非法的组织，将他们的定位为等同于是极端的组织来的。
这个意味着英国对革命卫队的打击力度将全面提升的，包括资产、资金流向和相关活动都可能受到更严格的限制。随着美国持续发动军事打击，而英国同步加强法律和金融制裁，可以看到西方国家正从军事、外交和法律三个层面同时向伊朗施加更大的压力。
咁从今日咧最新发展可以睇到啦，美伊冲突已经唔再只系局部嘅军事对抗，而系军事打击、经济制裁、外交施压同步咁展开。咁霍尔木兹海峡作为全球最重要嘅能源运输通道之一啦，局势每一次升级都会引致到国际航运同全球能源市场有波动噶。
另一方面，川普已经公开发出最后通牒，而伊朗国内强硬派亦都表明拒绝妥协的。再加上英国正式将伊斯兰革命卫队列为非法组织，令整个中东局势充满更加不确定性的。未来双方是不是会进一步升级军事冲突呢？甚至重新展开谈判呢？仍然是值得密切关注的。
而家我哋先睇一个健康资讯啦。你双眼觉得好干涩嗰阵咧，你平时会点做呢？好多眼科医生咧都建议热敷，咁温度控制喺40度左右，敷10分钟， 呢个供应舒缓眼部的方法咧，可以软化眼皮的油脂腺，减少泪水蒸发。不过咧，热敷只是表面功夫啫，双眼真正的健康，仲是要靠足够的营养去维持噶。好似润眼宝入面就有叶黄素啦，玻尿酸钠啦，维生素 C 同 E， 仲有姜黄素，帮手嚟抗发炎啊。可以透过血液将营养直接送去眼睛底下，等于是帮助对眼做深层的保养。表面热敷配合内在的补充，双管齐下，双眼的疲劳一日就可以清零了。想买的朋友即刻登入健康520的官方网站来选购。
我哋今日咧就倾到呢度。如果你觉得我哋嘅节目能够带俾你真实嘅资讯同埋启发咧，请你点赞、订阅、转发同埋打开旁边嘅钟仔，咁就唔会错过我哋之后嘅最新节目。咁我哋会同大家一齐跟进热门嘅话题。我哋下次节目时间再见啦，拜拜！
多谢各位听众同观众嘅收听同收睇，我哋下次节目时间再见啦，拜拜！